你觉得很多的时候你这里知道，可是你没有看见，可你没有看见，你开始觉得很失望。我们今天要看一个很特别的主题，我们现在的进度虽然呢有就是有跟着母堂好进食，我不会去 check 你有没有进食，我自己呢是就是说呢正好也透过这个，一方面是身体的一个操练，二方面呢当然从另外一个目的，除了进食祷告之外呢，也盼望自己的身材能够更加的不一样，好，不是在属灵上面好，那盼望呢从内一号可以减到再缩小一号，这样来穿着好。那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更多的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我今天定了一个主题叫做成为神的朋友。我们每个人都有朋友，没有朋友的举手。有人举手吧。每个人都有朋友，可是朋友有不同的层次，有不同的层次。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哈，点头之交，你偶尔看到他去买个菜或者是什么，在mall里面碰到，那是一种你可能没有办法跟他交心，你那就讲什么呢，碰到的时候说啊怎么样，最近怎么样啊，或者中国人就很喜欢讲那个怎么样啊，那个最近身体如何啊，或者是说啊有没有吃饱饭啊等等的之类的，就很浮面的一些东西。但是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不一样的，这个朋友是可以我做什么事情，上帝做什么事情我都会先告诉他，你想不想要？这很难得，我们每个人都想要，就是知道神的心意，知道神的旨意，我到底想要知道上帝要我选 A 还是选 B 呢？可是我怎么知道呢？竟然有人被称作是神的朋友，而这个朋友不是普通朋友。我们来看一下，我非常的羡慕，我非常的羡慕，我跟神讲就是说啊，你要做什么的时候我也什么都知道，他多好，你先告诉我，太棒了。我们来读两节经文，雅各书第二章23节，请我们一同来读，请。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下一节，创世纪18章17节，请。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哇，神竟然说我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我会告诉他。哇，这太棒了，上帝今天要行动的时候他会跟亚伯拉罕说，你想要这么样的贴近神吗？在圣经里面有3处的经文讲到呢，就是提到说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雅各书第二章这里是其中的一节，讲到这就应验经上所说，这经上是什么呢？是创世纪的15章第6节，等一下我们也会读。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亚伯拉罕被称作信心之父，等一下我们要陆陆续续看。在圣经里面描述亚伯拉罕是被拣选的一个人，拣选的一个族。我们现在读经的进度在创世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上来，非常非常重要。创世纪其实蛮好看的，就像一个故事，就像一个故事。你一定要知道为什么，你知道吗？亚伯拉罕在基督徒的心目的当中，在回教徒的心目的当中，都是具有非常崇高的地位，都非常被人尊敬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一定有他的道理。这个人他是一个完全人吗？他不是，他说过谎，他也犯过错，他还听从了老婆的话，然后呢做了不该做的，但是呢神仍然祝福他。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你如果羡慕成为神的朋友，要怎么样才能够成为神的朋友呢？我们看一下，从创世纪的当中我们看到几件事情，也算是在亚伯拉罕的生命的当中几件事情，也许有的你已经知道，可是我们要重新的从他的生命，从他跟神的互动的当中，从他的待人接物，让我们看见什么样的人可以被神称作他的朋友，而且是做什么事情不会瞒着他。我们真想知道啊！来，第一个是全然相信主，做完了这一条我就做不到。来，跟旁边说，全然相信。
全然相信。
创世纪15章5到6节， 你今天来呢你就赚到了，因为今天呢我要讲的会涵盖从十二章创世纪十二章一直到起码到二十二章，说哇那这样子要讲到何年何月哈，没有，我是浓缩版精装版，这个是最棒的对吗？好，创世纪十五章五到六节在说什么呢？来我们看一下，请我们一同来读。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我们把下面的一段的经文是我已经引用过，嗯，哦，第六节还没读上。好，第六节，请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好，我们先那个先读那个创世纪十五章五到六节，这里讲到呢，是耶和华是神带领亚伯拉罕到外面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不能数得过来呢？你的后裔就要像天上的星星，谁数过天上的星星的？那个意思就是根本数不完。可是你知道很讽刺的一件事情。神带领他去看，说你看看看看看看这些星星，数数看，你的后裔就是你的子子孙孙要像天上的星星，数都数不完。可是非常讽刺的一件事情，在这个时候，请问亚伯拉罕有孩子吧？半个都没有，而且年纪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可能。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亚伯拉罕被称作信心之父，他的信心不是一下子。那一段的经文我应该从创世纪十二章开始讲起，那但是呢我现在跳，因为我不能举那么多的经文，我们把罗马书四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先读了，再后再说。罗马书四章十九到二十一节，你要是之前你有来参加过主日崇拜的话，我曾经引用这段经文，也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提醒我自己的一段的经文，请我们一堂来读，请。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亚伯拉罕其实是在七十五岁的时候，在七十五岁的时候，神跟他讲说，你的子孙要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个时候他连一个孩子都没有，他只有他的侄儿。侄儿是儿子吗？ Hello，
不是。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你说怎么会问这么笨的问题呢？当然不是，但是神在这个当中让他一直从七十五岁等到快到一百岁，他将近百岁，越等着等着等了二十几年。你有没有什么事情等了二十几年啥都没看到？这时候你恐怕自己已经自己先 放弃，说上帝一定是骗人的。等了二十几年，为什么他被称作信心之父？他在这个地方讲到，其实中间他犯了一个错，在他八十六岁的时候，八十几岁等了十几年的时候，等着等着越等越老，越等越不那个。那这时候呢，他的老婆就出了一个馊点子，那个馊点子就是让他跟夏甲，就是撒拉他老婆的使女，然后同房，然后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以实玛利，就是阿拉伯人的先祖。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地方讲到他将近百岁的时候，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他的信心这里讲到是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因为你里面说，哎，这可能吗？看看我的身体，看看我老婆的身体，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儿，不可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什么上面？今天亚伯拉罕他不是一个完全人，他也曾经犯过错，但是他仍然被称作信心之父，一定有他的道理。二十一节是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这很奇怪哦。明明在八十几岁他有犯错， 可是神好像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就当成他信心非常非常的软弱，他甚至有说过谎。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的记载，今天我为什么说亚伯拉罕他是一个相信神的人？今天你要成为神的朋友，希伯来书那个地方讲得很清楚，人非有信就不能讨神的喜悦，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寻求他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光相信有神是不够的，你还要相信你能够得着他要给你的祝福，他不是骗人的神。我们要来看一下哈，你知道亚伯拉罕的那个时代是很特别，他原先居住的地方，他是移民呢，你知道吗？他是移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等一下你会发现，亚伯拉罕不是年轻的时候被神呼召说到离开你所熟悉的，我们大家都是从应该都是从中国还是台湾来的，对吗？没有香港的嘛，都是从亚洲移民的。我请问你，今天移民来的大部分是年轻人、中年人吧？有没有老年人？告诉我，很少，比较少。为什么呢？可能是为了孩子的下一代的教育，可能是为了反正的种种类类的很多的一些的原因。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他的环境，当时亚伯拉罕他的环境，他原先居住的地方是拜月神的地方，是那种异教充斥的地方，而且在当时大环境的里面，其实是人根本不敬畏神。也就是说，今天亚伯拉罕是原先住在一个到处都是庙宇的一个地方，所以他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是，神呼召他从那个地方偶尔出来，然后呢进到迦南地区。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的环境的里面，是不是很多的时候，今天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时候，你会觉得孤单呢？要听从真理的时候，你会觉得会被很多人笑。当时他神呼召他出来，离开他原来的本地本族。你知道什么叫本地本族？第一个，他的爸爸，他的父亲叫做什么呢？他的父亲是叫做他这个都翻译的名字哈。他的父亲呢是这个他拉，他拉不愿意离开原来的地方。他另外有一个兄弟叫做哈兰，早就已经呢死了。另外有一个兄弟叫做拿赫，也不愿意出来。所以只有他回应神的呼召，在75岁的时候，放掉了原先工作的基础、各方面的基础、熟悉的朋友等等，然后前面要去哪里不知道，上帝只说我会带你去，就这样子，很勇敢。亲爱的弟兄姊妹，请问你几岁？我都没到75岁，你什么时候来加拿大的？绝对不是75岁，对不对？我们当中可能年纪比较大的，可能是我跟云辉姐。我来这里已经超过20年。想当初没有了，当初当然比较年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当时他是非常困难的，他为什么被称作信息之父？二话不说，把那些什么朋友，而且旁边的人一定嘲笑他：哎，你疯了！你现在有很好的事业，你这里有一大堆亲人，有你熟悉的朋友，你干嘛放掉呢？你傻呀？你是不是听错了？你搞不清楚旁边一大堆人，我们很容易受别人影响，对不对？当我们要移民来这里的时候，也许有很多人会反对。像我在当中的时候，突然一下子，很多人问我说：“你为什么来这里呢？”那当然呢，后来是神有给我经文，不然我绝对不来。我已经熟悉了那边，我干嘛要换环境？换环境意味着是你要从安逸，从你熟悉的环境进到陌生的环境里面，所有的人际关系，所有的东西全部重新开始，对吗？亲爱的弟兄姊妹，还有文化，还有语言，你以为亚伯拉罕都不用经过啊？在当时你以为讲一种语言啊，当他建造巴别塔的时候，人类犯了罪，建造巴别塔的时候，那个整个天下的语言就已经乱掉了，就不是一种。 语言的适应。请问你来这里，文化需不需要适应？语言需不需要适应？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亚伯拉罕他毅然决然地放掉，同时神还跟他讲说，你到那里我跟你讲哦，我会给你孩子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当时一个都没有，半个都没有。你知道亚伯拉罕怎么看的？等下会讲哦。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信心的眼睛。我相信，当神让他看天上星星的时候，亚伯拉罕的里面不是看见的星星，是每一个，有人解释成每一个婴儿的灵。今天我们的祷告，你看见教会里面这个位置是空的，这个位置是空的，空空空空空。你要按手，你要相信，今天卡子公司生命粮堂会有大队的人马，会神会招聚从东西南北各处，然后排队来到这里。你有这个信心吗？你的里面有没有这个图画出来？你知道亚伯拉罕跟我们很不一样。
上帝跟他讲，他说因着他信神，就算为他的义。相信不是只是我这里相信，我真的，我用信心的眼睛，我先看见了我的子孙就是那么多，我就相信神的话一定要实现。所以后来100岁他可以得一个从他来的儿子。你说怎么来的？那时候没有人工生育，没有什么那些，我绝对相信是圣灵在那个当中来工作。神要做的事情，我告诉你，就算是没有卵巢没有子宫一样可以做。你说怎么可能？请问我们的信心是在理性的里面，是在知识的层面，还是这个世界给我们的价值观？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一个属灵的信心的眼睛，那个才是真相信。圣经里面呢，有很多的人物都提到他用信心的眼睛已经看见。在旧约的时代，有一个先知叫做以利沙。以利沙呢，因为呢，他这个就是讲出去的那个话，领受神的那个话都非常的准确，所以呢，就亚兰军队就是来围住。那他的这个不算是仆人吧，好，那然后呢，早上一起来一看，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怎么有这么多的这个军队来包围我们？我们这一次死定了。你知道以利沙没有说完了完了去了去了，他怎么讲的？他就为那仆人打，求神打开这个少年人，打开他的眼睛，让他看见与我们同在的比在实际上的环境里面更多。结果仆人的眼睛一摊开，就看见有许多的天使天兵是数不清的围绕着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什么？你看见什么？亚伯拉罕到了99岁的时候都还没有孩子，从75岁一直等到99岁，你知道吗？神就向他显现，就跟他讲说，你要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你知道改名字是有它的意义的。亚伯拉罕这个名字意思就是多国之父，跟旁边讲多国之父。
多国之父，
这不是一个笑话吗？到99岁的时候，什么多国之父，一个孩子都没有，什么叫多国之父？旁边的人叫亚伯拉罕 Abraham， 意思就是你是多国的，你是很多孩子的爸爸，是不是很好笑？那是讽刺吗？可是你知道吗？亚伯拉罕不仅用信心来领受，他还有一个是什么？他的话，当他自己也接收说，我就是多国之父。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怎么看你自己啊？你怎么看你自己？你怎么看你的婚姻？你怎么看你的健康？你怎么看你的事业？你怎么看你的孩子？今天很多的时候，你的里面，你是想要你的配偶，你是要看见他是温柔的体贴的，还是你就讲说他又懒，他又怎么样，他又不温柔，他又不体贴？那然后呢，你是怎么看的？你是怎么说的？我从过去到现在一再强调，也是我自己在学会的功课，一个是我怎么想，另外一个是我怎么说。上帝为什么把亚伯兰改成了亚伯拉罕？我就是告诉你，你是多国之父，你相不相信？当别人叫你 Abraham 的时候，就是跟你讲说，你的后裔会多如天上的星， 会堕入海边的沙，你相不相信？当我自己也宣告说我是多国之父，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怎么看你自己的？
我们每个人都说我们是基督徒，是王子，是公主。你说王子公主，那
因为你的爸爸是上帝。上帝是贫穷的吗？上帝是软弱的吗？上帝是没有能力的吗？上帝是被仇敌踩在脚下的吗？我常常觉得很多的时候基督徒就好像被仇敌、被工作、被家庭、被婚姻、被那个，然后追着在后面那个跑，打得很惨，压得都好像直不起身来，完全的错。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最近我在我跟你讲哦，我在准备这些信息的时候，我很深的被神来提醒，孩子，你怎么看教会？你怎么看你自己？你怎么看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信心的话会带着权柄，会带着能力，会带着医治。一句话，我们都知道，箴言那个地方讲到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你怎么看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你怎么说非常非常的重要。你是不是常常讲说骂孩子，就说你怎么那么不听话，你怎么那个，甚至骂孩子你多那么笨笨笨笨呐、啊！
你越骂他，他就越笨。你怎么讲你的配偶，可能是不是有一些骂起来的时候就很生气，然后配偶就说你是死人啊，没用的。你越骂他不会有用，也不会有神迹发生。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怎么看你的工作？唉，这世道不好，经济不景气，我已经找了 N 个，所以我不会找不到。你的话语里面充满了不可能。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信心的图画加上信心的眼睛加上信心的图画，那个就是亚伯拉罕他所经历他所相信的。我们今天要改一下，要相信什么？要宣告说我们的教会是最棒的，弟兄姊妹是最棒的，传道人是最棒的。
你们要常常为我祷告，
而不是说哎，这个故事这上次平平传道不是已经讲过了吗？他怎么又炒冷饭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司布真被称为讲道哈，那个方面很深的被神 来用。你知道哈，有一次人家问他为什么讲道那么棒的秘诀，他说因为我底下有发电机，就带下去看，下面有700-800个人在为他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为教会为弟兄姊妹祷告有多少？我非常盼望看到春晓今天也没在我们的当中，月磊虽然搬去了这个头浪头，可是他说他有一天 他要回来。有没有常常的为生病的肢体来祷告？当他们在做治疗的时候，我们多体贴说，今天他的治疗的当中不要有任何的什么作用，我们盼望神给他新的细胞。当有人感冒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什么？那感冒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呢？还是说我有一个心说我宣告神的医治要临到他身上？你里面有没有一个不满足？那叫神圣的不满足。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怎么看呢？你知道吗？我们的身份一定要改变。我们是王子，是公主。跟旁边说，我们是王子，是公主。
我们是王子，是公主。
你怎么看你自己的？如果今天亚伯拉罕看自己，我怎么我已经老成这样子？我的老婆也不是，虽然年轻的时候很漂亮，可是现在好歹也有点皱纹吧？怎么生得出来呢？如果他看的是这样，然后别人都嘲笑我；如果他看的是这个，100岁的时候可能。亲爱的弟兄姊妹，可不可以换一下？为你的健康来祝福，为弟兄姊妹来祝福，奉主名来宣告，我们是一个爱的教会，爱要充满在我们的当中，能力要充满在我们的当中，神复活的大能要来浇灌。我要看见更多的神迹，其实我要看见弟兄姊妹在工作那个职场上面找到最棒的工作。我们所信的神不是让我们垂头丧气的，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哦，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但是有了罪之后我们就失去了，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很贫困， 很缺乏，很那个。你知道有个故事，很简单的一个故事，你可能都听过了。有人捡到一个老鹰蛋，有没有听过？然后呢就回去让他的母亲来孵， 通常动物有一个习性，
我睁开眼睛的时候，我看到的那就是我的妈。
小老鹰，小鹰不能叫小老鹰，
小鹰呢？哇，这个已经看到啊，就母鸡哦。原来我妈是这样，她一直以为她自己是个鸡。
她最大的快乐就是哆哆哆去啄那个虫，
对不对？对不对？她看她的这个鸡兄鸡妹，就觉得呢非常的开心。
直到有一天。
他就看见哇，怎么有老鹰在那个天空盘旋，就很羡慕，我想要飞那样子。
那个他的吉兄就说：“
你别傻了，赶快躲起来呀、啊，他会来吃我们的。”
哎呦，赶快躲！可是过了几天，
又有老鹰出现，好羡慕，好想能够飞，展翅展翅。那个他的鸡姐可能就跟他讲说：“哎，你又忘了前面我跟你讲了。”不要忘记他会来吃我们呢、欸、努力展翅哎，就发现他真的能够飞。他说别啊别别别，千万不要这个，你等一下你掉下来摔死啊。直到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因为他向往，他本来就是一只鹰，展翅上腾，他发现他根本不是属于地下。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基督徒我们的身份是尊贵的，是有能力的，耶稣基督有的我们也有，他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应该是很有能力的。为什么我们活得那么憋屈呢？活得那么穷困呢？活得好像被他追杀呢？
我们要拿起那个权柄来，你知道祷告可以经历，祷告可以冲破很多的一些的东西。我请问你，你想要当鸡吗？我可不想。你知不知道你自己真正的身份？昨天前天有人刚好那个，我为什么鼓励大家上二阶的课程？因为二阶的课程的那个里面，新的二阶的课程，那个 Frank 牧师是加进了天国文化的一些元素。那个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知道自己的身份，我们是尊贵的，我们要活出那个能力，活出那个尊荣，活出那个祝福，那个都是神要给我们的。但是这个世界想要来偷。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记得
全世界最大的教会，韩国的这个如意岛的全中央福音教会大概有80几万人，你知道吗？它是从一个帐篷开始的。当然很多人说它什么又是成功神学又是什么那些，我看见它的里面的那个信心。
当它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去看那个500人的教会，哇，你看，从此之后，虽然在很小的一个那个地方，在很憋屈的一个地方，我告诉你，他讲到他说话，你知道吗？神在跟我讲什么？孩子，请问你今天跟多少人讲到？你觉得，如果我今天觉得卡伦顿圣灵粮堂就只有30个人，那我讲话我就会只对30个人。你看见什么？
你看见你自己是谁？你是王的儿子，你是王的公主，哎，你怎么可以活得这么憋屈？上帝要给我们的应许都没有拿到，你的里面不会有一个渴望吗？
当他走路向500人的牧者，
当他说话向500人的牧者，我告诉你，他的教会越来越增长。我听过不只是他，
另外一个超过1000人的，大概有2000-3000人的教会，我也是我非常敬重的
张牧师，那其他会的张牧师，他也讲他的教会经历过10几个人，所以他了解。但是当他看见说赵云基牧师是这样来宣告的时候，哦，那不行，10几个人的时候，我就要想到我教会是100人的，我教会是1000人的，不是我的教会，是神的教会，也需要扩张。
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的信心到底在哪里？建立在什么上面？你有用你祷告的时候有一个图画吗？你说的话是一个信心的充满了能力的吗？还是你常常都觉得唉，不可能不可能，你的孩子不可能改变，你的环境不可能改变，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是这样子吗？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像亚伯拉罕一样。这里讲到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来，第二点，甘心顺服。跟旁边说甘心顺服。
甘心顺服。
那我们读一下经文，希伯来书11:8，请。亚伯拉罕因着信 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来，再下一节十七节，也是同样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这里我们刚刚读了经文，一个是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就是指着在十二章创世纪十二章，当神呼召他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的时候，这里希伯来书做了一个注解，说因着信他就遵命出去，跟旁边说遵命出去，
遵命出去。
他说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你说哪有人那么傻呢？今天很多的时候上帝的话语跟你可能信不来，你要不要遵从？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节，刚刚我们 读的是另外一段，就是当他到信心高峰的时候，今天我们在做收奉献的时候，我们有读那个创世纪的二十二章，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就是把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只有这么一个，一百岁的时候才来的，竟然神要他，什么叫做献上为祭？把他献祭，献祭意思就是把他杀死。说哇，上帝怎么这么残忍？只有一个神，而且还是神给的。你说他是不是听错了？我今天听错了吧？他完全没有跟神做任何的 argue。你知道真正的顺服是什么？真正的顺服是你根本都不明白，你不明白，你不问理由，你就单纯的去。很难，很不容易。今天上帝不会一次叫我们立刻就献上我们的以撒。什么是我们的以撒？就是我们最爱的，我们就觉得这就是我们最爱的，没有他我活不下去。生命当中有什么东西是你的以撒？是你的事业吗？是你的金钱吗？是你最放不下的？是你的配偶吗？还是你的孩子？那个就是你的，那个叫做什么？我上次看了一个什么东西哈，什么软肋，就是 你最软弱的那个地方，你最放不下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有很多时候你并可能并不明白神为什么今天带领你在走这一条道路，亚伯拉罕也不明白。就像我们刚刚讲的，神要他离开的是安逸的环境，是稳妥的生活，你敢不敢去？去到的地方是充满了旷野未知数，你敢不敢走？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我先生本来要到美国去读书，但是呢本来的是很好的一个学校，应该是前面排名蛮前面的一个学校，结果他只给了部分的那个 scholarship， 我跟我先生就不敢去。想一想要打工，然后呢后面一大堆的牵扯，还有父母亲什么东西，你看我后面拖拉了一大堆，就没有去。我有的时候会问我先生说，你会不会后悔？因为后来又有孩子的那些，那就更很难了。所以我们今天要下一个决定的时候，真的有很多不容易的事情，更何况是今天神呼召亚伯拉罕是叫他去到一个他完全没有去过的地方，但是他你知道吗？他是遵命出去，跟旁边说遵命出去。
遵命出去。
你说可是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神的心意啊。我跟你讲，上帝很愿意告诉我们，因为他是一位启示的神，他愿意告诉我们下一步怎么走。圣经里面讲他就是道路，所有的答案在他那里。可是问题是你不知道，你有没有来到他的面前？等一下第三点我们讲到这个，其实非常重要，我本来要把它放到第一点里面去的。今天亚伯拉罕清楚神叫他放掉然后前进，你知道为什么吗？等一下第三点会讲到他是一个亲近神的人。亚伯拉罕他最高峰的一个顺服，就是将他的独生儿子以撒献上。他这一次学聪明了，你如果去看创世纪的二十二章，他完全没有跟他太太商量，知道吗？圣经里面没有说，来来来来，莎拉
我问一下啊，我跟你讲哦，上帝跟我讲要把我们的宝贝儿子献上。他老婆也说 ：“No， 你搞错了吧？一定是这样子的，是不是？”他这次谁都没有商量，二话说叫仆人背上了那走了三天的路程就上去了。我俩身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他被称作信心之父？神在试验他，我们走这条信心的道路，一生当中很多的时候，神兴起环境，其实是为了要试验我们。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的一切，很多时候很难，你知道吗？只有一个计划，就是上帝告诉他说要这样。你知道他在年轻的时候，在八十几岁，他犯了一个错误。上帝跟他讲说，你会有自己的孩子，是从你的老婆，是从你自己生的。在八十几岁的时候，他等不及，等了十几年，听从他老婆的吩咐，生了以实玛利。你认为他有没有后悔？圣经里面没有太多描述这个，可是我深深相信，他在这件事情上面学会，后来当然把以实玛利们有。赶出去，然后就听那个撒来的话，说怎么会这么残忍呢？等等的这些，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相信，当他在献以撒的时候，他只有一个，他没有自己的储备计划，没有 A 计划 B 计划。哎，如果上帝，我等一下哈，我把他捆上去了之后，到上面哈，因为以撒已经十来岁，大概他会有十，就是已经是一个童子哈，就是青少年。
如果以撒不乖乖的躺下来躺平的话，那我想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跟神讲说，神啊，我的儿子不听话，我现在已经老迈，我也捆不动他，对不对？他可以有很多的理由，他都没有。
到了那里就把他捆上，
这以撒很乖，说，爸爸，我们要上山了，这个羊羔在哪里？献的祭在哪里？还问这么蠢的问题，不就是你吗？那亚伯拉罕没有这样讲。你看了这三天呢，不是一下子就爬上去了，中间经过多少的煎熬啊，
仍然上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每次想到，你知道这个地方是在讲到什么？他在隐喻着，在新约时代，神甘愿为了救我们的缘故，他愿意将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完全顺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说好。好难，顺服好难。亚伯拉罕是人，我们也是人，他能够做到，我们也跟神讲说，主啊，我愿意相信你，我愿意相信你是要给我的是祝福。后来以撒有没有被杀？没有，上帝并不是真的要他，只是试验。所以后来其实早就预备一只羊羔在那里，这叫耶和华以勒，就是在山上必有预备。来第三个，其实那个是亚伯拉罕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非常稀奇，就是说他竟然在一个庙宇林立拜月神偶像崇拜的地方，可以这么样的对神有信心，这也是非常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情。来第三个呢，我在想说要写合神心，就是 贴近，就是明白神心还是什么，后来我还是决定用爱神爱人，这个比较通俗，跟旁边说爱神爱人，
爱神爱人，
这才是他的最最重要的一个。创世纪十二章这里呢，本来要放在前面的第一点，来我们一同来读起。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第八节，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好，那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创世纪十二章七到八节，这里讲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第八节说，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什么叫做筑坛？筑坛献祭就是他来亲近神，向神来祷告，来亲近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他每到一处，他有一个重点，就向神祷告，来亲近神，来敬拜神。这个是他得能力得信心的一个极大的一个秘诀。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花多少，愿不愿意花时间付代价来到神的面前？好像这个讲的是一个老生常谈。今天你为什么读圣经？是因为你知道吗？圣经是神的情书，要写给我们每一位的。你说，可是我一点读不出那个味道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每天向神有一个祷告，主啊，你更多的爱来充满我。我读圣经是因着里面你爱我，你要给我很多的祝福，你要对我来说话，你要跟我讲你的心意，我愿意。在祷告的里面，你想要透过我来到你的面前求告你的时候来成就大事，给我祝福跟恩典，给我能力。不是一个律法教会规定我们今天要读三章圣经，读四章圣经。 No， 不是。我求神的爱更多的来充满浇灌在我们的当中，是因着我感受到这位神好爱我，这位神是有能力的神，我是他的孩子，我要像他。你知道吗？像他不是空口无凭。我们今天当我们信了主，我们就有神儿子的身份，但是问题是不代表你就真的像他了，你知道吗？身份上面他承认你是，你也有这样子一个，他也会给你力量。可是重点是你要像他的话，有很多的东西，第一条就是要来亲近他。越亲近谁才会像谁啊？你花多少时间在看电视？你花多少时间在读经？你花多少时间在工作？我不是说工作不重要，上帝知道我们在地上，我们必须要工作，要因为我们有体嘛，我们也有家庭的责任，这些东西都很重要。可是你愿不愿意花时间在神的身上？这是亚伯拉罕的一个极深的一个秘诀，你知道吗？他到哪里他都逐坛献祭来亲近神，来敬拜神。亚伯拉罕一生呢，如果再从创世纪来看的话，至少逐过四座坛，至少逐过四座坛，从十二章 到大概到二十二章，甚至将他那个就是二十二章他献以撒的地方的时候，亚伯拉罕在那里逐坛献祭，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其实那个地方也是献祭，就是完全的献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神在我们生活当中，耶稣基督在我们生活当中占第几位？亚伯拉罕把他放在第一位。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上礼拜曾经举过但以理的例子，但以理甚至在丢到狮子坑的时候，他仍然还是像素常一样，在那个之前一天三次向神祷告。你知道吗？圣经里面讲，如果有一个人爱主，这人是他所知道的，是神所知道的。那圣经也讲，神为爱他的人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心中也未曾想到的。我们有多爱主，我们有多愿意来敬拜他、亲近他，我们有多愿意贴近他的心。亚伯拉罕到哪里都筑坛献祭。如果你从创世纪看下来，你会发现挪亚也筑坛献祭，每一个上古的。今天神今天为什么 在之前要挪亚建造方舟？为什么要拯救他一家的人呢？因为他被称作义人，同时他也是一个亲近神敬拜神的。非常可惜他后来也是有犯错。亲爱的弟兄姊妹，亚伯拉罕体贴神的心，圣经说当我们来亲近他，他就来亲近我们。我们最近在推这个四十天的禁食，你可以不禁食，可是你有没有禁食的心？上帝要我们献的是禁食的心。我每天你看把那个他们传给我，我再来传给，好了，昨天晚上可能露露他，因为他可能在分享信息，他就没有传给我。今天那边也是逐日崇拜嘛，为什么花那么多的时间叫每一个小家长、区长等等的那些来录这些呢？牧者也自己花时间来录呢，就盼望我们能够跟着他们所领受出来。你以为每天那个讲的那些那个都是就是代祷团队他们寻求出来的一些的那种主题，在这个当中你跟着一起进入到那个祷告的那个里面来宣告说，我们的生命要有一个突破，我们能够更深的领受神的那个从上头来的那个能力。你知道每一天的主题都不一样，非常的棒，一天三次，请问你有没有跟着？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跟着教会的，比你自己一个人在那个地方这样子要好的很多。亲爱的弟兄姊妹，亚伯拉罕到哪里都体恤神的心，他先敬拜先祷告， 那神也祝福他哈。那么在创世纪应该是十四章有讲到，就是神也赐福给他，让他越来越多的牛羊这些。后来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他跟他的侄儿罗德呢，因为呢牛羊也挺多，仆人也挺多，然后呢地啊草啊就这么些个，所以呢就两边发生了争吵的一些的事情。那就说哎，这样子不行了，我们不要合在一起了，我们这样子哈，每个人有自己的这个地方，这样子就大家相安无事。你知道亚伯拉罕做一件事情，侄儿是晚辈，但是他让罗德先选，罗德毫不客气上去一看，哎呀，这个地方好，整个约旦河平原看起来哇，水草丰富，他把最肥沃的那个地方先拿到手，不管他的侄儿叔叔，我先抢到，叔叔我就要这一块。我跟你讲啊，你知道其实是亚伯拉罕他爱他的侄儿。他没有说我老大我先选了，我选完了你再选啊，对不对？他没有。罗德选的那块地方非常靠近罪恶之城索多玛和摩拉，慢慢的挪过去。亚伯拉罕二话不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后来罗德还发生什么事情呢？因为呢圣经的经文很多，我跟你讲，他非常的爱人，不只是他的侄儿，像这样子一个自私自利的罗德，他其实可以说好吗，那从此井水不犯河水，你在那一边我在这边，我不管你了。结果你知道吗，罗德慢慢的挪，因为索多玛和摩拉哇看起来好繁荣富庶，好吧，往那个那边挪进去。结果后来呢就发生了战争，就有人攻打，结果把罗德还有他的这个什么财产那些呢通通都挪走了。你知道亚伯拉罕竟然还派了300多个精兵去给他把这些东西全部把侄儿还有财产全部抢回来。他其实不必要这样做的，而且他也不是打仗的能手，他干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吃亏是不是是占便宜啊？中国人有句话说吃亏是占便宜。亚伯拉罕有一个谦让的心，有一个爱人的心，有一个爱神的心。同时在那个创世纪18章有讲到他接待天使，接待神的使者三位陌生人哦，到他家去，哇，拿出最好的东西来招待他们，拿出食物招待宾客。圣经里面讲说把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喝，就是坐在主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关心你旁边的人吗？连陌生人他都关心。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住在这个城市，我一直在想说怎么样的能够在这个城市里面产生更多的影响力，怎么样的能够进到这个城市的里面，能够成为这个城市的祝福。我们住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只有去这个养老院呢？去这边连养老院要接触他们都还要打预防针的，那因为这个北美规定的比较严格。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在你旁边有许多需要的人？我最后讲到一件事情，有一件事情，当亚伯拉罕看见索多玛俄摩拉他们主要的是就是在情欲的事情上面有败坏，神要来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亚伯拉罕。上帝并没有讲他具体的做法，他只说这两个城看起来有很多的罪恶哦。亚伯拉罕他做一件事情，为索多玛俄摩拉祷告，当然他的心是因为罗德住在里面，但是除此之外，你知道他好大胆啊！他向神说：“主啊，如果这里面有一些是好人呢，是义人呢，你叫整个城毁灭，这个不太好啊，有损你的名声。”所以你知道吗？他向神求了好多次，50个义人，你要不要毁灭？上帝说：“那就我就不毁灭。”左看看右看看，好像没有50个，45个。上帝仍然答应说：“好，有45个，我也不毁灭。”来看看，好像没那么多，40、30、20，最后减到第10，这亚伯拉罕不太敢再求下去，因为看看十个实在是，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敢不敢跟神讨价还价？为了这个世代，为了很多的人，他还没有得救，即使他在罪恶的当中，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说，主啊，如果他今天你就来毁灭他的时候，他到哪里去？如果他不认识神，如果很多的时候他还在痛苦的当中，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为 Calgary 这个城市祷告有多少？甚至你为你的家里面的人，家族里面还没有信主的，或者在痛苦，在不健康，在生命的当中，你花多少时间为他们祷告？你知道亚伯拉罕是很努力的，跟神一直在讨价还价。我们说好好大的胆子。我每次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发现今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亚伯拉罕是因为跟神他贴近，他知道神是一位怜悯的神。我告诉你，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他抓住了神的一个属性，神其实定义不是要毁灭，他是要拯救，盼望人悔改。你对神的属性了解有多少？今天我求主亲自来恩待。我不知道你信主有多久，我不知道你接触这个信仰有多久。请问你除了你自己的事情，关怀你旁边的人吗？包含你最亲近的人，你的配偶的需要，你真的关心他吗？很多的时候我在处理一些，就是说在辅导一些这个夫妻的那些，我就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从自己的观点，我觉得我的老公很不体恤，好，对不对？很不体谅我，因为这样这样这样，所以那样那样那样，又是这样这样，又是那样那样。我告诉你，男生跟女生本来就不一样，你知道吗？男生是解决事情，女生是讲究的是感觉跟过程。你有多尊荣你的配偶，愿意去成全他，包含这个属灵的家，你有多愿意牧者更好更健康，弟兄姊妹更棒，我愿意更深的投入，那个叫做家人。家人是所有的家里头的事情我关心，我愿意参与，我愿意今天听到这个人有生病的，我愿意那个里面说，主啊，把那个爱给我，我愿意更深的说，有什么我能够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要成为神的朋友吗？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更多体恤神的心，更多的来敬拜他，更多的来亲近他，因为亲近他才会有那个爱。否则的话，你连祷告你没有那个，你没有那个感动，你知道吗？那个爱不出来。你敬畏教会，请问你爱卡斯通认识那个教堂吗？爱这里的弟兄姊妹吗？你们爱我吗？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每一天为你们来守望的时候，有很多东西我没有办法代替你们去走每一天十字架的道路跟生命的道路，我也没有办法代替你去面对你的配偶、你的孩子。只有一个，我关心，然后我祷告，我求神来给你力量，给你恩典。可不可以在2019年，我有一个更深，昨天我们也有开同工会，盼望今天突破复兴从家里头开始。今天我告诉你，神要复兴教会非常的容易，有一个东西非常重要，就是相爱和你知道吗？家和万事兴，听过吗？好，这个是你不是一个表面，是我们里面能够真正的去关心。云辉姐在我们的当中，请问你对她家了解多少？她家有没有养狗？她家里头有没有？她有没有养鸡？哦，没有了。然后她的先生是怎么样的一个那个？你会发现到我们真不了解，我们可不可以更像家人？更多的不仅仅是说我今天一到五我在工作，我在什么那些，不是我的，可不可以？主啊，你更深的爱来充满浇灌在当中。你知道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也很深的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可能不够爱我的弟兄姊妹，但是我愿意学习，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很多的时候我很愿意为你们承担，可是你们愿意跟我分享吗？而不是那个很多人都认为传道人可能是大嘴巴，是不是？保证小嘴巴。很多的人他不愿意他家里的事情被人家知道，那我就会直接只为你祷告，我不会去告诉别人。除非你愿意说，哦，我盼望弟兄姊妹来为我守望。可是你知道吗？你越是不分享，其实呢，那个其实最越容易被仇敌来利用。今天如果是家人，你要有安全感，那个安全感求主来给我们。
我们过去可能在人际关系里面，特别是中国人哈、华人里面，很多家庭的伤害，各方面的一些伤害。你知道，我从这个上面我学习了很多。我学习今天无论是怎么人拿刀怎么捅我，我讲的是心灵的刀，怎么捅我，怎么骂我，怎么那些，我不要那么轻易的被冒犯，我要更多的去在他的眼光，透过神的眼光来看。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更多的。神的爱更多的充满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更多的愿意去了解、去成全、去彼此来扶持的时候，卡腾峰的圣灵粮堂才会成为一个坚固的、充满了爱、充满了神迹的教会。因为神在当中，他也盼望我们真的像家人一样，首先先来到神面前，主啊，我的爱不够，我求主亲自来恩待，愿你的爱更多的充满我，充满我，充满我。你知道吗？教会是讲真理的地方，教会也是讲爱。因为神就是爱，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这个时候，你自己跟神来祷告。无论过去，你来到卡泽芬圣灵粮堂，来到这个家里有多久的时间，你信主有多久，没有关系，上帝都知道，神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信心可能不足，他知道我们有的时候很难顺服，他知道有的时候我们那个爱不出来。我们没有办法是说好像把神当成是好像放在第一位，我很想，可是我的生活里面有太多的一些的杂事，让我没有办法好好的来到神的面前亲近。我们愿意跟神说，主啊，我好愿意。像亚伯拉罕，他也有软弱，但是他始终紧紧的，他愿意更深的来亲近神，他愿意更深的来学习信心的功课，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不是只是一个虚的我是基督徒，我拥有这个信仰。今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吗？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孩子，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应该像他，像他一样充满了爱，充满了怜悯，像他一样是那个丰富的，是尊荣的，像他一样是有能力的，像他一样是有绝对的那个信心。求主帮助我们。耶稣，还在这时候特别为每一位今天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姊妹来祷告。不论我们今天受洗了还是没有受洗，不论今天我们认识你有多少，主你早就知道我们，你爱我们。主啊，我们说我们过去的生命当中可能有很多的亏欠，可能很多的时候我们紧紧抓着很多的东西，我们没办法放手，因为我们觉得放掉了之后就没有了。如同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可能里面还是有挣扎，但是他仍然顺服，而且是顺服到底。主啊，这个时候对我们的心来说话。过去我在自己肉身的家庭的当中，有的时候我也没办法爱我自己的亲人，可能是我的父母，可能是我的配偶，可能是我的孩子，可能我的亲族，我很看不惯他们的一些的做法说法。主啊，帮助我们更多的爱亲自来触摸我们。爱大胜也大。很多时候当我们爱不出来的时候，我没有那个感动，没有那个负担的时候，我也根本不想为他来祝福，说祝福的话，说感恩的话。我们不盼望对方好。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相信在你里面可以改变。因为你在十字架上不是说完了，是说成了。成了的意思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凡事都有可能。主啊，奉主的名来断开所有一切仇敌儿子的工作，所有一切过去的一些失败软弱，所有在人际关系里面的一些在相处的时候的一些那样挫败痛苦的一些的经验，让我们不再活在过去的里面。我们说我们要有一个突破，我们要有一个复兴，那个不是只是一个虚言。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眼目，让我们用信心的眼睛来领受。我的家庭会改变，我个人的生命会改变，教会会改变，城市会改变，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我的人际关系要有一个突破，我的工作，我的经济要有一个突破。主啊，我的服事要有一个突破。我感谢你，我赞美你。主，为我的弟兄，为我的姐妹，向你来献上仰望。主啊，你顾念他们所有的需要，因为你曾降世为人，你知道我们的软弱。